约翰福音啊，那么第一章的结尾的部分啊，这样的话呢，我们预计哈，这一次和下一次第一章结束啊，后面呢由其他的弟兄姐妹呢来带领呢继续的学习。我们这个主日学班的几位老师呢是轮流在这里带。我到下次和大家一起学习的时候呢，大概到了约翰福音第五章了啊。感谢大家这段时间的一起哈，在这里学习，一起在这里领受。那么我在花了这么长时间来和大家来带领这段这个主日学的学习呢，那么我想先分享一点我的这样一个初衷啊。我们先看哈，从圣经的教导看，我们一个作为基督徒应该如何的，那么认真的读经和听。现在呢，感谢主哈，我们教会呢在这几年里大力的推动读经，所以呢，不同的团契、不同的这个小组呢，都有自己的读经计划。所以形成了一个读经的热潮啊，这非常非常好啊，这是回到神的话语里，这是对的。那么我在这里呢强调呢，不单是要读经，还要研经啊。那么这个不是一个好像平行中无必要，好像这是牧师带领人、教师他们的职责，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那么今天呢，我花一点时间来讲每一个基督徒，你应该如何啊？那么提起我们对于
烟情，你 mute 了。听不见声音。
姐妹，OK，好，谢谢弟兄姐妹提醒，OK，好，那么我现在要讲的就是一个关于我们弟兄姐妹读经研经的问题，我在这个观念上哈，或者在这样一个话题上的带领呢，其实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我们先头花了这么长时间，我们一直在怎么样的明白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一直在走这条路，走到第一章要结束的时候呢，我把我这样一个初衷一个目的抛出来，让大家呢明白哈，因为我从我个人内心里，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推动弟兄姐妹深入的去学习神的话语，而不是我们读一遍啊，然后呢，一年以后呢，我们再读一遍啊，因为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啊，非常渴慕在神的话语里面去学，读了我知道的，有的读了至少30遍的，仍然是模模糊糊啊，所以我上次在主日学里提到那样一个观念，就是如果一张画上面蒙着3层半透明的纸，你能看见一点，但是你如果不揭开的纸，永远这样看，你看30遍没太大改变。所以我现在推动的就是呢，我们要怎么样的研经，这里边读经研经读是你对神的话语熟悉，你一听着就知道这是圣经里的话啊，就知道这是神的教导。那么研经你才能够明白神教导的是什么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把神那些教导呢变成一些口号、一些标语。你举着那小标语摇着，然后走3天，哎，你如果没有领受的话呢，其实很难成为你的生命啊，所以我强调这一点。下面我们来看《使徒行传》这个第八章的这样一段哈，我想是在方舟团契里 方舟传奇使徒行传读过这一章不久，所以大家应该还有印象。我来给大家读哈，我删了一点点内容。有一个埃及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大家看后面写字，你所念的你明白吗？这句话是圣经向所有基督徒提出来的，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你所念的你愿意深入的明白吗？你愿意更清楚的领受吗？为了叫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明白，圣灵专门把一个门徒或者一个初期的一个使徒，把他提起来，带到那条路上，在加沙的现在叫加沙地带那个地方，在那里遇见这位太监，然后呢，带领腓力向这个埃及阿伯的这个太监讲明圣经里旧约以赛亚书那个核心，那个是指向主耶稣的。然后当这个太监明白以后，马上受了洗，受了洗以后呢，后面发生了一件事，就马上神就把这个腓力又带走了，就提走了。所以呢，这个埃及阿伯太监就不再见腓力，但是他心里满心欢喜啊。那么你会看到呢，为了叫这么一个从外邦来的一个爱慕这个神的这样一个太监明白神的道，专门会把一个这个使徒带去为他传这道，好叫他明白。这里面我们看到呢，一方面有一个要求，你要明白，你所念的你明白吗？如果不明白的话，你有一个渴求明白的心吗？如果你渴求明白的话呢，若你渴求到一个程度，看到神怎么帮助了吧，这就是神的帮助啊！神会如此的帮助每一个愿意靠近他、愿意认识他、愿意明白他话的人。如果你有这样一个愿望，如果你认真这样去查经，你必能经历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帮助。那个帮助大到一个程度啊，是超出你所求所想的。我从十年前，可能还多一点，开始在查经班里跟大家分享。后来宋牧师呢，过来以后呢，就一起啊，宋牧师来这个呼召我啊，一起呢来在主日学里边服侍啊。那么昨天还有一个姐妹问我说，哎呀，你每天要带查经哈，你累不累？你辛苦吗？是不是很不容易哈？所以大家，我这种问题我听了不少，然后我忽然就觉得不是这样哎，最开始真的很累，因为我开始就像瞎子一样在那里摸索着走，然后呢，因着你渴求明白，神怎么给你呢？我自己整个这个心路历程，我经历的太清楚了。我差不多我们最开始带的在主日学里啊，主日学，宋牧师到这里多少年，和宋牧师在这里做这个主日学多少年？那么从一开始的时候呢，是第一卷是创世纪，然后后来慢慢的撒母耳记啊。然后后来又讲到了这个旧约历史书的最后几卷啊，像尼希米记啊、以斯拉记啊，还有以斯帖记。我就这样摸索走的时候呢，我自己的感觉，在以斯拉记、尼希米记的时候，我感觉不同了，那个透亮感就出来了。到那个 以斯帖记的时候，真的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啊。然后后来呢，你会在我自己读经经历中不断的感到啊，这个神的带领，圣灵加你的这个对神的话语的明白，到一个程度接不过来的，忽然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认识就来，有的时候是或晚上或早晨，不一定的。有的时候我要在床边放纸，看不见就黑着写，反正早上起来再看写的是什么啊，非常多的经历啊。有一次晚上我自己读经，约翰一书，突然那种感动啊，让我哭了半夜啊。我那个在彼时彼刻，我不知道该跟什么分享，人家都在睡觉啊，所以呢，真的你在这里边一定能体会啊。所以昨天那姐妹问我的时候呢，其实我想说不是很累啊，我今天分享了，下周又要讲，再下周又要讲啊，可能一年都要这样讲，会不会很累？我真的想说的是，我有太多想分享的了，我没地方说。所以大家看到我主动的就开很多哈，无论是教会史啊，还是那个去一趟以色列的那个分享，说实在那分享啊，做了那两次，如果给我时间还可以讲啊，我就这个意思。那么这是很美好的，非常非常美好。我也盼望把这种读经的这种美妙、这种喜乐分享给大家，但是一定要经历艰难，一定要经历从模糊不懂到现在随便打开一件圣经，当然对我来说都比较熟悉了，经常那一段经文可能常常读。在某时某刻会突然有一种感动，那些经文就在你心里活了。举一个例子，那么有一节经文是我们都熟悉的，我平时读的时候呢，也多少次读过，但是在有一天，就前几天，我说的都最近的例子，当一个特别的时刻，在我阅读另外一个东西的时候呢，那一节经文跳出来。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他说的是，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流泪，枉然劳累啊。那么，如果你在那个时候你没有感动这句话，你不会有一个特别的感受的，你会觉得啊，这就是经文那句话，这有道理。OK， 我记住这道理，我做事在神里边。可是它成为一个感动的时候就不一样，一定要记得哈，我们在主里边啊，是我们要被神更新的，是不是单单的一点点的这个啊我的改变哈？其实说实在的，一个人信佛也会改变啊，但是在神里边的改变，那个更新。那是根本的，是彻底的，是一个生命的翻转，而不是一个行为啊，不是一个量的改变啊。这人过去经常偷东西，后来呢，不偷了啊。那么我们就说他是好人了，这不是神的标准。我们在神里面改变，我这里不说那些，我只说读经啊。作为圣经老师，我特别清楚神给我这样一个职分。我要对神交账啊，因为要受更大的审判。那么在读经里边，你生命被神摸着，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灵性的改变，你理性的改变和你感性的改变。灵性的改变就是圣经发出光来。我们说神的话是脚前灯路上的光，这话每个基督徒都会说，但是当你真的要迈脚往前走的时候，那个光是不是在照着你？ 你是不是有那个光，而是世界光？哦 ，OK， 我们跟着感觉走，啊，或者说是这个月亮走我也走，大家都走的这条路啊，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会不会是这样一个光景呢？有时候常常如此啊，别人的孩子啊，学医这是最好的选择 ，OK， 我们都努力让孩子走最好的路，最好路什么呢？学医啊，那么。是孩子的愿望吗？是你真正的你热爱医学，我这一生要我们家世世代代要为医学去做奉献吗？不一定，你只是从世界角度去选择那个比较好。所以这个选择里边呢，是从神来的感动，是神的带领，是那个光照的结果吗？还是世界的声音对你的影响呢？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圣经是一回事，你的生命如果没有真的被那个灵里边被神推动被神带领，你仍然在走着世界的路啊。还有呢，就是你在圣经里有灵里的得着啊，在灵里边被神改变。还有一个就是你理性啊，你的思索，神带领你往深里走，你的理性不再是一个其实很多人都认为我们都是读了书出来的，全都是有理性的，不一定啊。尤其我们华人理性能力，从先天角度讲，我们真的是很弱的啊。理性是也是要训练的。那么最好训练方法其实是写作啊，没有超越这个。为什么神是给我们写出的经呢？啊，那么。凡是愿意做笔记，愿意把你自己读经的感受写下来的，我一直做这个功夫啊，大家也知道我也是一个写作的人哈、啊，所以这个对你的帮助是莫大的啊，不是别的能够简单代替的啊。你想了想，你想的可能某一个时候神给了你非常好的想法，你要不写下来，过不多久就流失了啊。所以包括在教会里听讲道啊，我有的时候就拿这个带电脑来用电脑记，有的时候就带着本子用本子记啊，那些重要的都要记录啊。我跟大家说，我们这个主日学里最好的榜样在后边，宋牧师每次都认真记啊，每次都认真记，非常认真啊。所以这也是在读经中靠着神让你越来越学会如何深入思考。所以最后这两次这个主日学呢，我带大家走另外一个路，就是训练你学习如何去思考这些经文。摆在这里我读了，我再读一遍也读了，但是我怎么能看见不同的更深的东西呢？其实就这一段经文哈，我今天不准备讲它，要有一天或者说专门找个时间给大家讲，很有意思。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问问题，所以我这两次就是问问题，带大家去学习怎么问出问题来，怎么长手回答问题，怎么通过问题一步一步深入。我不说了吗？至少接三层嘛，你看看你能深到第几层去？光这个你可以讲啊。一个埃及阿伯的太监，他跑到耶路撒冷礼拜干什么？为什么神要专门对他施这么大的恩典啊？他为什么要读以赛亚书？然后呢，这个腓力就遵神的话去给他讲。就这段你明白了，感动死你啊！太让人感动了。你就真的明白神是什么样的神，你就明白你真心愿意跟随他，他就真正帮助你。而且你把这个打开，你会真的把旧约新约很多地方都打通，因为这些线索在圣经里都有，只是你没有注意，你就读过去了。你若不停在这里，然后呢努力的往深处去看的时候，那些东西永远展不开的啊。这个先放在这里，然后我们再看大使命啊。大使命其实包括前面一节哈，所以我这里呢只把具体的神要我们做什么我说在 放在这里，19到20节，这大家都熟悉，大家一起来诵读，啊，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请。好，大使命我们全都熟悉，基本上都能背，但是大家想到大使命就想到了三个字，传福音。可是这里面是两个内容，注意没有？前面19节是传福音啊，是带人成为门徒，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什么呀？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怎么样？教训他们去遵守。那么教训是不是大使命内容？如果你不是说你所念的你不明白，你怎么教训人？我们要不要教训？是不是这教训就是牧师自己的事儿？我们只管去传就行了。如果你不深入明白，你传的是不是一个你不由自主的就会传成一个成功福音啊？你不由自主的就会传承一种呢和圣经里所讲的福音有点差别啊，这是很可能的，因为首先是你要明白，那么你传福音这人进到教会以后呢，你有责任教训他们，所以教训这个职责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是大使命所包含的。是清清楚楚写在圣经啊，约翰福音最后一节里啊，然后如此做怎么样呢？神才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包括后面一节。如果你一点也没有做，圣经仅仅是读过。凡不明白的地方你都跳过去啊，甚至呢很多人呢还会抱怨，怎么会这样啊，这不科学啊，但是作为基督徒呢我们就不说出来了啊，初信的呢会抱怨，我们可能就不会，但是从信来说呢不懂啊，其实你要明白，神给我们圣经是要你懂的，是要你不懂的。他愿意你懂，他专门写给你的，写给你就为了让你靠着神的话得生命，他岂能说你读懂读不懂你随便吗？他岂不是愿意向你敞开他自己吗？那么当神这样跟我们说话的时候，那么其实对基督徒来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需要从心里认识的，就是你若尊重神，就必要尊重他的话。什么叫尊重？不啦不啦，读一遍算尊重吗？深入明白是不是你作为基督徒当行的应当的责任？如果说不懂，这是正常的，没有人拿开就懂，因为神的知识智慧啊，丰富无边。但是你还是要怎么样呢？尽心尽力尽意去读经，去明白，以至于你是一个清清楚楚知道我跟随的是何等样的神的这样一个基督徒。那么所以呢，底下这两个问题呢留给大家思考，我们今天呢就在这个基础上来去思想，来学，尝试用最后这一点，是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结尾这部分是像故事一样比较好解嘛，所以我拿出来给大家一起来思想。前面那些呢，确实有深度啊。好的，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呢，我们开始今天的这个学习，我们一起有一个重新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你实在是先爱了我们，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又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愿意我们成为明白你真理的门徒，你在这里边有你丰丰富富的教导。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是愚笨的，但是我们也愿意在这里立志，我们愿意明白。主啊，愿你的圣灵在这里带领我们，让我们把每一次的主日学看为宝贵，让我们把每一次亲近你来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摸着我们的神，我们就愿意能够清楚地领受神的教导。主啊，祝福你的儿女，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啊，好的，那我们下面看，先看今天的经文。啊，今天经文我认真的做了个 check 哈、啊，应该不会错，上次打的有失误。那么我还是想请线上的弟兄姐妹读一下，这样的话呢，我们那个在现场的和在线上都能听见。建英姐妹，是建英姐妹，你方便吗？请你为大家来诵。
好，眼镜没在身边，我去拿。
OK。
眼镜并没拿，看不见。好的。约翰福音一章40-49，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
好，非常感谢建英姐妹，建英姐妹读得很好。读的过程中就带我们来往深里去领受，真的是很好，谢谢你，谢谢你。好的哈，那我们呢，我们今天呢是三个话题，每一个经文我们会对着经文提问，我先把这个经文和提问呢抛出来，然后一个一个看， 怎么样的往下问啊？好，上次我们跳过这个地方了，我们现在补上啊。耶稣，这是约翰福音1章42节，我们看这一节。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啊。”那么，是不是这个问题先冒出来啊？是不是要思考一下给这彼得改名的意义？第一个问题我写出来，那么大家顺着这个问题往下问，看看能问出什么。大家现在尝试。啊，为什么要改名？对，嗯，为什么只给他改名？好，
让彼得能对耶稣刻骨铭心吧。
我们现在只提问题，不给答案啊，只提问题啊，大家都在这个。围绕着这个经文字来问哈，好，我在这里呢，一个一个把我已经列好的问题抛出来，大家看哈，看这个问的过程呢是怎么样引导我们学圣经呢，学得更，不但更深入更广阔。回想一下，改名这件事能不能带你把整个圣经串起来？这是我们要学的一个重要的本领。经文上内容经常是贯穿性的，我记得跟大家讲过，圣经里有很多经线啊，通篇的叫经啊，通天贯地的这个竖的方向叫经，横的叫纬，所以人的解释叫纬，神的话语叫经。那么，把圣经里边，神在里面贯穿的一条条的线，你能看出来，那么你就把那条圣经里的经线啊，就拿到了。大家为什么叫圣经叫经呢？所有的经，中国古代的那个孔子的书啊，我们讲的经，五经、六经啊，经的意思都是这个书是通天的，才能叫经。后来的人的这个文章写得多好，都不能是经啊。那么下面我就带大家，如果你看到给彼得改名，尝试看看圣经里神还给谁改过名，对吧？嗯，然后再看圣经里边呢。在几次记载给人改名这件事上，你从属灵的意义上怎么看？啊，就是我在这里用提问来带大家呢思考的更深一点，怎么拿到圣经这一把底下这些都盖住，光那个红色字体经文，你读完以后，你怎么能够思想的更深呢？是透过你对这问题的深究，这些问题带出来，然后大家再看哈。那么主耶稣为西门啊，安德烈哥哥西门改名为基法啊，但是为什么我们在整个的教会历史上，我们只称为他彼得？很多甚至有些对圣经不太熟悉的这个基督徒，你说基法他都不知道是谁，说彼得我们都知道。说基法不一定每个人都知道，可是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明明给他改名叫基法啊？然后呢，圣经的记载上也是彼得为多，历代啊都称为他彼得。然后呢，还有一个，后面这些不是大家能问出来的，即使我问出来，可能大家也不熟悉这种方法，我最后都给大家答案哈。请尝试呢，从文本上解读啊这节经文啊，这个功夫呢，大家可能以前没下过啊，我就是一个不是也不是每节经文都要这样做的，这节经文有它特别的地方，我会提一下， 待会儿会给大家讲。那么，这是刚才那个王云姐妹的问题，为什么主耶稣在他之前见了谁了？见了安德烈和约翰，没改名哈。后来又见了腓力和拿单叶，也没改名。为什么一见彼得就给他改名？那么，什么地，就是如果你想了解这个原因，我跟大家讲哈，圣经里其实或多或少都有答案，或者有线索。待会我带大家来看。最后呢，这个也是大家现在哈想不到的，这个就很深了哈，这就把最后一层都揭开了，就是从38节到42节经文中探寻，在这个叙述过程中，时间在里边的意义啊。我现在呢，就这一句经文呢，先到这里，不再往下走了啊。但是这些已经够深的了。好的啊，那现在呢，所有问题这一节经文都抛在这里了。我希望呢，前后桌的你们可以作为一个小组呢，来讨论一下哈，讨论一下呢，以四两。两个桌为一个那个小组哈，答得出一你就答一啊，这个如果四答不出来过啊无所谓啊，你能答什么你知道多少答多少，然后你们讨论以小组为单位，不管谁知道都可以，最后有一个人呢来代替大家呢把你们的答案呢讲一下。我们现在呢这一次和下一次我做这个训练啊，好的，请。你们前后桌，你们前后桌啊，前面那桌的回过来，还有你们这两桌，你们这一件儿你可以过来，你们这第一个讨论，我的希望是大家努力的讲。哪怕你一个都答不出来，没问题啊。但是这个过程会引导你下一次，你知道怎么读啊？第一个问题，所以呢，让大家尝一尝这样读经的滋味。好的，请各归各位啊。无论你现在，没问题啊，没问题啊，从这里走向满分，受神祝福啊，然后在这里，发现自己是零分的，有福了，因为神主耶稣，他登山宝训第一句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阿门，阿门啊！所以呢，这让你有一个动力。如果你不甘于，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带领我们去思想的一种教导，就是你不甘心这个样子，哎，神就悦纳你的这个心智啊。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尝试着哈，大家试试。第一，尝试着提出问题；第二，尝试着寻找答案。那么今天呢，我把答案给大家，然后以后呢，我后面仍然是这样的训练哈。那么大家呢，来学习，来尝试，推动我们读经读得更深，明白得更透啊。我个人对目前这个，我不知道是谁发明的一种查经法，或者研经法，或者怎么样的。到处都在流传那个方法三步啊，第一步是观察，第二步是解释，第三步是应用。我个人是非常非常不满意的。神的话你观察一下就明白了，然后你就可以解释了，然后就可以应用了。你应用的是什么？你能观察一下就解释吗？这是要研读的，这是神的话，所以。我愿意一节经文，我们哪怕花一段时间，你说这到读到哪年啊？其实就是这功夫， 有一天让你能够如鹰展翅。你要不做这个功夫，那么你永远飞不上去。好，我们先看，首先你会知道耶稣给彼得改名必有意义啊。那么这件事，我首先推动大家把思路打开，从整本圣经，你要注意哈，圣经有一个强调叫整全真理啊，用圣经的话叫一切话啊，神所说的一切话。因为如果你抓住一句话的话，他在讲某一个问题的时候，那么只谈这一点，他不可能谈这一点的时候呢顾及到其他，然后你就说这是真理，那些都不算了吗？他不是的。所以呢不断的强调一切话。嗯，在那个不光是主耶稣抵挡那个撒旦试探，就引用过这句话，对吧？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还有那个马太福音，主耶稣五大段讲论，每一次都有一个 period， 就告诉你这段讲论完了，到最后一段讲论完的时候呢，他说耶稣说完了这一切话，大家可能都不留心。你读经读到一个程度哈，神会提醒你，让你对某个字一眼就能看见，你就会留心。哇，这句话又在这里出现，这是神的一个教导，我要注意。你这种是在读经中训练出来的，你的思维方式不是啊，我聪明我就能想。神会训练你，神会训练你对他的话语敏感，某一个词一下就能扎你的心。不然的话呢，那圣经是圣经，你是你，读完圣经呢，然后走你自己的路，那有多少意义呢？我们再回来这里，当你注意到耶稣给彼得改名的时候呢，我希望大家去从整本圣经去看，这件事不是第一次发生，神曾经给人改过名，那么你就能想起来，对吧？这个第二题我估计每个小组都能答出来啊，只是可能答多了。啊，我们试试。那个王瑶，你们小组啊，小米也行啊。那个圣经中神那个神给哪些人改过名？亚伯拉罕、雅各、保罗、撒拉、彼得，有这么多吗？圣经什么地方写神给保罗改名了？大马思书上有吗？回去查，要准确，经上怎么说的，明白吗？没有啊，保罗自己改名，神悦纳他这个改名啊，圣经没有写神给他改名。很多时候哈，大家就有一个感觉就很清晰，但其实去查呢不是这么回事啊。四个人啊，亚伯拉罕、雅各、撒拉还有这个彼得啊，新约只有一个，然后还有一个人的名是神起的啊，所以不用改名，很大。三组的名都出于神，三组的名，两个是改的啊，有一个呢是起的，所以不用改啊，就是以撒。以撒的名是神给他命名的，他这个命名啊，以撒这个名是全本圣经啊唯一的一个孝，明白吧？圣经里边没有孝。我们常说，哎呀，神用笑脸帮助我们。你去查原文，不是的，没有这个笑。圣经中只有嗤笑、讥笑，没有由衷的欢笑这个词。面对整个圣经都是面对罪人怎么样把人改变过来， 所以圣经中到最后是没有眼泪，对吧？是到这样一个，到最后到写入的时候，但是圣经里边没有笑，只有撒拉的名字，以撒的名字。那么仅仅这么几个人就能看出来呢？这是神所改的名啊。那么你马上就能看出来，这里边显明出什么呢？神给人改名，这是非常特殊的拣选。这个拣选啊，我们这儿有普遍拣选，有特殊拣选，那差不多是特殊拣选的特殊拣选，就是使命性的啊。神有特别的托付，神要用他们做特别的器皿啊，所以是这样的，神为他们改名，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啊，撒来啊改成撒拉，然后雅各那个改名，我那一章有一天希望有一个机会，我们专门做一个讲座，专门讲那一章，因为那一章真的我个人是没有。我眼睛也有限，我也没时间去看那些其他人的解经的文章啊，但是在我看到的真的都不够啊，应该说很不够的。然后呢就是这个彼得啊，彼得是一看就改啊，那么后面第六题再讨论这个问题，然后我们看第三题啊，如何从属灵的意义上来看这件事呢？那么这就要回到对这个经文的详细的查考。这节经文原文啊，我们的那个和合本翻译说，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那么在耶稣对他说话之前有个动作是什么？看着。耶稣在这之前呢，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呢，没有写这个动作，对不对？唯有在这里的话呢，会用看着。前面你说有两个门徒跟着他，回头以后怎么样的看见，看见就是 see 看见了。而看着的话呢，你去查，这个词在圣经中用的很少很少。那么在约翰福音里就出现过两次，是很少用的。这两次呢，我带大家来看哈，一次是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我要确定一下。那么，大家看我查的过程就知道怎么查。我调出这个，这是我的桌面上一直摆着的啊，然后呢打到这一节，这是42节，一章42节，然后这是对原文的一个翻译啊，这是对原文的一个翻译，这个翻译做参考更好一些，然后我要调出那个，这是那个看见，看到没有？凝视，然后你可以点这个号，这编号，从这编号可以调出所有在经文中出现过的次数，一共出现过12次，然后在约翰福音中呢就出现过2次，一次是36节啊，我刚才说错了，所以我要再查一下。36节和42节，只有这两次用的是这个凝视啊，这就是一个查考的过程，给大家授一下，然后我们回来啊。那么 刚才我也是怕我记错了，果然就是，如果错的话，你感觉不太对，翻过去查一下。那么你把这两次做个对应，就特别有意思啊。三十六节是什么呢？三十六节是约翰已经做过见证了，对吧？已经为主耶稣施洗做过见证，说这是神的羔羊啊，这是神的儿子，这两个都做过了。而且呢，他当时做见证，我们已经说了，是神给他这样一个启示，要他做施洗这件事，在这件事的过程中来辨识出哪一位是神所赐下的啊，他的儿子，他的羔羊。那么做见证的内容都是神定的，他不能随便说。然后这事发生之后，大家看三十六节，三十六节呢，从三十五节哈，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看见耶稣行走。你注意哈这个场景，他和他的门徒啊，就是彼得，不是，就是安德烈和约翰啊，是约翰和安德烈、约翰站在那里，然后耶稣在那里行走呢，别人未必那么注意，但是你看到什么呢？就是这位施洗约翰凝视着那个正在走动的耶稣。你想，他昨天刚为这位啊神启示的这位神的羔羊、神的儿子做了见证，他当时做了见证的时候，完全凭着神给他的感动，他既牢牢记得神给他的使命，当这件事一发生，他马上回应神的使命，做了见证。这个过程不是他思想里的，是他奉神命所做的。当第二天，你看在次日，说明就是隔天，又看见主耶稣的时候呢，他开始怎么样的凝视着这位，哦，我见证的就是他，这位就是。你注意没有，这和当时的感受是有一点不同的，他仅认真的盯着主耶稣，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感觉。然后现在呢怎么样呢？施洗约翰凝视着主耶稣，如今呢主耶稣凝视着彼得啊，他然后呢才会给彼得改名。注意吧，他不是简简单一看彼得，哦你改名，不是的，这里边这个凝视背后都有一个深深的思量，有一个深深的考量啊。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呢看你如何从属灵意义上看这事啊，那么也关乎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读经明白神的话，也明白我们的生命。这句话的原则照着他的更接近本意的翻译，是耶稣凝视着他说，你现在是，注意这事是现在时的，你现在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将来要被称为基法。所以你把这个意思全部打开的话呢，第一，你被称为基法，不是你天然的，是被制作的，你被称为，而且是你将要被称为基法。所以你就看到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改变啊，你现在是什么什么，你将要被怎么怎么样。那么这句话读进我们的生命里，你现在是谁？那么在神的心意里你又是谁？你将要被神摸到成什么样的？你就在这里边呢，就有了一个更深一层的领受啊。你现在是张三，在神的带领中，你将要成为另外一个 是你今天你还不认识的那一个张三。那么这个里边呢，就给我们有一个生命的引领啊。至于这个激法改这个彼得这个说法啊，这个其实我们在这一卷开始讲的时候讲过一个新约圣经语言学转向，这是一个有点深的话题，就是旧约都用希伯来文啊，一个天天跟你说你语言的神，突然有一天呢再跟你说话呢，说另一个语言啊。你的感觉他都不是你的神了，啊，原来神一直跟我们说中文，突然有一天来了，他说他还是你的神，但他满口都是蒙古坏话，然后你的感觉怎么样呢？好别扭，对不对？你若是犹太人，你就有这感觉；我们是中国人，反正希伯来文也不懂，希腊文也不懂，翻译成圣经，我翻译成和合本，我们就这样读。你没有这样一个语言的改变的感觉，对他们来说太强烈了。而这个改变能出于人吗？一个希伯来人，然后他们信了主耶稣以后呢，他突然愿意用希腊文创作吗？这出于神。背后的原因，圣经里没有给直接的这样一个答案，但其实呢，间接的答案是能找到的。原来我们讲过，在这里呢，不再重复了啊。因为圣经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所以呢，用希腊文来称就叫彼得，但是在亚兰文中呢是西法，而主耶稣在世上时候，主耶稣不说希腊文，所以称他为基法，啊，有的时候主耶稣称他为西门，啊，主耶稣曾经这个用那种重复呼召啊神。重复呼召在圣经出现的是有数的，新约里重复呼召只涉及三个人，一个是彼得，一个是保罗，一个是马大，都很重要，很重要，重要到超出你所认识的，只是呢可能你还没意识到，有机会呢再讲。今天呢我们来看彼得啊，主耶稣重复呼召称呼他怎么样？撒旦要像筛麦子一样筛你啊！之前重复称他，称的是什么？有印象吗？西门都没称他彼得啊，因为当神如此称一个人的时候啊，一般的讲，你看圣经里边。多数都称他的原名，除了一个人亚伯拉罕啊，都称原名。所以呢，称保罗的时候也怎么说呢？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啊，西门，西门，撒旦要筛你，像筛麦子一样啊。然后马大，马大，大家后面想啊，我们这个话题到这里。那么。第五题啊，从文本上解读，就是你读这个经文语言文字的这样一个角度上讲哈、啊，我特别盼望呢，大家能读圣经本身，读出圣经的美，语言文字上的美，读出圣经的那个味道，那个味道吸引你。比如说，如果你特别爱吃西红柿啊。你随便找一个你特别爱吃的水果呀或者食品，你闻见那味儿，哇，真香，你就有一个被吸引的感觉。如果你读着味同嚼蜡，这就是个任务啊，今天必须打卡啊，不噜不噜读完了，你肯定什么领受也没有，你也不会喜欢。你要读到一个程度，喜欢圣经。所以我在这里呢讲这个意思，这句说什么呀？这个。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啊，然后这是神，这是神，这是主耶稣对另外一个人的一个称呼啊。在这之前呢，它对应哪里呢？啊，对应的是约翰，是约翰对主耶稣的说法，是约翰对主耶稣说呢，这是神的羔羊。 所以这两句其实是一个对应的，这是神的羔羊啊，这是这个这是西门啊，它有这样一种对应在里边呢。圣经里面这种对应是很多啊，神所差来的那个开路先锋认出了主耶稣，主耶稣认出了他的门徒，这是大羔羊，这是我的门徒啊。所以这里边呢，在这两个事里边有一个微妙的对应。那么第六题，为什么主耶稣一见彼得就给他改名啊？对你来说这是不是个问题？如果这是个问题的话呢，可能的解决思路是什么啊？那么肯定是你会觉得很奇怪啊。然后呢那为什么见了他就改呢？见了那么多门徒，前面有后面有都没有改呢？那么你在经文里面找呢，刚才我们带大家去查了那个耶稣看着他说，这个看着凝视，就说明主耶稣呢在看见彼得的时候那感受跟看见别人不一样。那么是约翰看见主耶稣的时候，这个时候当他已经被神点名，这个就是，当他再看耶稣的时候，他盯着看，这个就是，他就是我从小就认识的，原来是他。他心里有很多很多的想法，他盯着看。而主耶稣他到世上来，他知道有一些门徒，他将要有一些门徒，哪些会一定是他的门徒，他会呼召一些人，但是谁一定是他的门徒，并且会是那一个门徒，就是最主要的啊一个。那么在主耶稣没看见之前，对主耶稣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这件事其实我们今天没办法讲清楚，我只告诉大家答案啊。这个答案就是谁是谁不是，这个权柄不在主耶稣，这个权柄在天父。所以主耶稣说过，谁坐我左边谁坐我右边啊，这个权柄啊，这不是我能定的啊，不给谁就是谁的。你一定要知道，这不是主耶稣啊，来打发他啊，主耶稣不说话，这就是真实的。那么主耶稣从天父的领，所以他拣选这些门徒是彻夜祷告，天父给他的。你要一定要知道这个，这是一个权柄啊。还有一个权柄不在主耶稣，时间啊，那时辰那日子我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所以这都是唯独天父知道的。但天父呢，在到底是谁的时候呢，肯定给主耶稣有一个启示。所以主耶稣看到彼得的时候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他盯着他看，然后给他改名啊。这个话题就比较深啊，稍微呢给大家提一下啊。那么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内容超出我们简简单单领受的啊。在刚才讲到这个问题啊，我本来不愿意把这个问题就这样抛出来，会让大家 confuse 啊。但是其实呢，我要讲出来的目的呢，在于呢，你要明白那个位分那个次序啊，在神眼里非常非常重要。撒旦怎么堕落的？不就是位分和次序的问题吗？啊，所以一方面，你成为基督徒，你不在乎你的位分和次序，神在乎极了。你是他的儿女，你若胡作非为，你辱没神的名，你要在乎，因为神在乎这件事啊。那么如果你被神给神给你一个职分，去在他的事工上去服侍，你要看重这职分啊，这都是很重要的内容。所以我们借着这个话题呢，把这个稍微打开一点啊。那么 思路呢，就是你如果能够把这个圣经啊看，当然你越熟悉越往里深入，你会读这个得着的更多。最后呢，也是一个比较深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在这提一下，因为我想大家在缺乏这个比较长期的释经研经训练的时候，这个问题想不一定想知道。从38节这里看，那么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正了，这是一个时间。我曾经问过这个问题，一直留到今天，我再把这个问题再一次的来拿出来，为什么要写这一句？那时约有深正了。
那天，
请王云姐妹给大家讲，因为时间不多了，请你讲，因为我知道你有一个非常棒的答案。
我们知道约翰他跟随施洗约翰，因为他知道弥赛亚来，就跟随了施洗约翰。那天施洗约翰也做见证，那个神的羔羊，神的儿子就是主耶稣。那对于约翰来说，他心里特别盼望的那个弥赛亚，那就是现在就是耶稣，所以这件事他来的冲击很大，他是永生难忘这个人生命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时刻。我们可以想想我们自己信主和我们生命中有一些特别特别重要的时刻，你是不会忘。比如说你信主是什么时候信，你可能不记得几点几分，但是你大概知道是大概什么场景，大概什么时候，这个时间你是不会忘。
这一节是要读出那个感动，为什么呢？就是刚才王毅姐妹说的，对每一个人来说，你一生中一定有些 moment 是你不能忘掉的啊。在某个午后，我遇见了谁谁啊，或者在哪一刻啊，是我特别幸福的时刻，在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你会把那个场景、那个时刻永远的记在你心里。对于作者这卷书的作者约翰来说，他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个时刻，就是在某一天的那个下午4:05，这个深正是4点，在那个时候啊，他的拉比是约翰，引他认识了耶稣，那么他永远不能忘记，他把这一个时刻写在经上，这个时刻对于他来说是不能忘掉的最有意义的一个 moment。 你生命中有哪些时间是特别有意义的？那个时间点一下子把你翻转了，那个时间让你从此以后不再是你，而是开始成为神所 make 出来的另外一个你啊！你现在是什么？你将来是那一个，那个转换点就在那个时刻。对于约翰，做使徒约翰来说，那个时间永不可忘，他把它记下来。所以这一节经文里你要读出来的时候呢，那是一个深深的感动。他记得，他如果让他展开写的话，那一天的场景啊，都会在里边。那么这是一个时间，还有这个时间哈、啊，某个时间的意义，还有大家注意啊，在这个35节说是次日，是再次日，然后呢43节是又次日，对吧？是又次日，也就是说呢，从35节到42节，这是一整天。现在有意思哈，下午4点的时候，他们遇见了耶稣，啊，下午四点， 然后呢，是安德烈去找他的哥哥，找到他哥哥以后呢，就领他哥哥来见耶稣。那么耶稣呢，就改了，给他改了名，说了那样一段话。在这个里边呢，你可以大概估计差不多一两个小时，对不对？一两个小时一定的吧，那么就差不多快到六点了啊。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主耶稣改了彼得的名字。所以有时候读经要算，我有时候带我们查经班的去算，你知道他们雅各从这个从哈兰回来，然后到了苏哥，然后从苏哥又到了这个世界，苏哥待多久？上面没写，你一定能算出来，那是有线索的。但是呢，你要不算呢，你就得不着里边隐藏的那个道理。这里边你就来算，四点到他找着哥哥，再把哥哥带来，差不多两个小时，就快到六点了。六点意味着什么？六点意味着一天的结束，对犹太人来说，另一天的开始，很有意思吧？彼得这时候还叫基法，在他的这时候他该叫西门，在这一。在一个日子即将结束，新的一日即将开始的时候，主遇见了他的门徒，并给他的门徒改了名字，新的一天然后开始。这里边隐藏这样一个含义，新的一天的开始也是新的时代的开始。那么他的时间点是有特别意义的啊，而且在这里边呢提到的就是先叫他原来的名字西门，西门在旧约里是西面，是雅各的第二个儿子。西面的意思我讲了，是听，听是整个旧约的核心。现在进了新约，新约是看，主耶稣看着彼得，然后看着他，给他改名，然后新的一天开始。感谢神，愿我们的生命在主里边，在读主的话语的时候，每一天都是新的。谢谢主，请苏牧师做个结束祷告。
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主啊，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主啊，让我们今天也能够活出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开始。好，让我们在世行事为人都有你的样式，荣耀主的名。感谢大美，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后面时间不够了哈。